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在之前的课程中，其实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梳理在婚姻中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其实坦白来说，在现在的文化中分享这些是非常有挑战的。但是当我们学习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回到圣经当中，看看在圣经中关于婚姻，神究竟是如何说的。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课程的第八讲了，我们会探讨如何处理婚姻中的冲突。冲突看起来是婚姻中的家常便饭，虽然我们经常在吵架，但是我们并不想忍受冲突，也不想让事态恶化，就像对待其他任何罪一样，我们要治死它。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我们在家庭里、在职场上，甚至在教会当中都会遇到冲突。为了能成为基督的好门徒，思考如何处理婚姻中那些有害的、伤人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讨论不一定全面，但是我希望这会引导大家开始更好地思考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冲突的目的。冲突应该给我们带来两个果实。首先呢，每一次冲突都提供了增长智慧的机会。在冲突中，你应该变得更有智慧，学会如何应对争执。幸福婚姻和不幸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幸福婚姻并非不经历冲突，而是在冲突中知道该如何处理。第二，冲突的另一个目的是追求和睦。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呼召是要追求和睦。保罗写道，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当圣灵在信徒心中持续做工的时候，我们期待看到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能够更多的彰显在信徒的生活中。那么在婚姻中更是如此，我们渴望我们的家庭和婚姻能彰显出基督的馨香，不仅有爱和喜乐，也有和睦、合一与和解。那说完冲突的目的，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处理冲突呢？首先要审视你的内心。我们按照雅各书第四章所描述的，先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争吵。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当我们争吵的时候，我们都容易归罪于对方，把对方当成敌人，当成我们沮丧和愤怒的焦点。我们坚信对方是错误的，那么当然我们就是对的。他们的错谬和我们自以为意的正确是给争吵持续加温的燃料。然而我们看看第一到二节的经文，什么才是我们争执和吵架的原因呢？是我们的配偶吗？雅各指出，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找原因。 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与配偶争吵上。在我们里面征战的私欲是我们征战斗殴的根源。当你们争吵的时候，你是停下来先审视自己的内心，还是匆忙草率地给你的配偶定罪呢？正确解决冲突的第一步是查验你心中罪恶的欲望和动机。耶稣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在攻击你的配偶之前，先要处理你自己的罪。一旦你明白自己的罪是什么，就要承认它，并向神、向配偶和你的督责伙伴认罪。没有认罪悔改，婚姻就无法运转。其次呢，就是跟丈夫们说的，丈夫们，靠近你的配偶，并努力地理解他。你们不要想着要在争吵中占上风，争吵也不是为了辩解和自我保护。你的目标应该是靠近你的妻子，并试图理解她为什么对你如此不满。你首先要做的是以她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她不一定就是对的，犯罪的那一方可能是她，但是呢，除非她确信你是为她着想而不是与她作对，除非她知道你理解她并且是为了她好，否则你不可能带领她。当然你也不会在解决冲突上有任何进展。男人们，你们尤其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跟妻子们说的。妻子们，不要为自己辩护，不要攻击对方，不要封闭自己，也不要逃避。处理冲突对你们来说并不会更容易。在争吵当中，你通常的想法是要保护自己不受更多的伤害，为此你可能会攻击对方，你可能只是退缩并且将他拒于心门之外，也可能忍不住采取归罪于他，或者用极其刻薄的语言和方式对待他。合乎圣经的有效沟通要求你，即使是处在争吵之中，你仍然要向他敞开心门，并邀请他进入你的内心。尽管他在理解你这件事上表现愚拙，你也要允许他尝试。这意味着你不会后退，而且是用满有敬重与恩慈的话语向他靠近。那也意味着当他在努力认清所犯的罪，并且对此做出回应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他的带领。第四点就是与配偶一起寻求理解的一些想法。当你的配偶犯了错，或是你对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你一般会怎样对待他呢？大部分人都会组织起有逻辑的辩解来说明他们认为为什么是对的，提出对他人的假设来说明为什么对方是错的，有时候甚至归咎于配偶的动机。这一切甚至在争吵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发生了。然后呢，你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配偶认同你是对的。然而最有帮助的做法是首先花时间去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在箴言书的18章第2节，所罗门说道，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那么你要如何理解对方呢？当然我们应该做的，或者说最应该做的，就是倾听，花时间来倾听。雅各鼓励信徒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或者你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善于倾听。不要企图说服对方，在争吵中的两个人往往想要说服对方，这说明他们基本上就是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不是想要倾听配偶说什么。你要慢下来，花一点时间来真正的倾听，然后总结你所听到的内容， 总结是一种极好的沟通技巧，除了倾听之外，就是提问。在你陈述自己的观点之前，花时间提些问题，以弄清楚配偶是怎样想的。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有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然后呢，就是澄清假设。做假设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假设呢，经常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我们会揣测事情背后的动机。假设太多，就会导致你最终就是和你虚构出来的，而不是坐在你对面真实的人在吵架。所以我们不要假设。当我们做出假设的时候，我们有罪的本性会自然而然地让我们往最坏的方面去想。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中，他写道，爱是凡事相信，并且是凡事盼望。在婚姻当中，如果你想要分析配偶所做的事情，那么我鼓励你要从最好的方面去想。第五点，就是用金钱的方式处理冲突的五个想法，所以给出的就是一些实际的参考。那第一个想法就是约束舌头，追求节制。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时候很难控制舌头，疏于控制的舌头和经常性的大意或者说尖刻的言论，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和伤害你们的婚姻。加拉太书第五章中提到的圣灵的果子，其中之一就是节制。当我们在基督中成长，我们在节制上的长进也应该体现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我们的言语。所罗门写道，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学会节制对控制脾气尤为重要。在争吵当中，激动的情绪一旦占据上风，我们就很容易说出一些令人追悔莫及的话。这就是心理咨询师所说的情绪化思维。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一些愚蠢的话，是我们过后都会后悔的尖酸刻薄、不能造就人的话。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的争吵中，你要马上叫停，让情绪冷静下来，祷告，然后呢，再重新开始对话。箴言书16章32节说道，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于取成。最好的技巧之一就是不予回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有人对你恶言相向的时候，你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回应配偶的挑衅言论。结束争吵的最好办法就是一开始就选择不要争吵。如果一直以来你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很虔诚，但私下里却放任你的舌头，要知道这是假冒伪善。雅各书1章26节说道，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又继续说道，这边说着伤害人的话，另一边又说着和善的话，这样的前后不一是不可容忍的。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的，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雅各书3章谈论了舌头的力量和危险，以及信徒们务必要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个参考呢，就是认罪，并且用金钱的方式道歉。丈夫和妻子无一例外都是罪人，而罪呢，特别是那些没有悔改的罪，会使婚姻关系产生裂痕。圣经教导我们，对付罪的办法就是认罪。首先向神认罪，因为我们首先得罪的是他和他的荣耀，其次是向我们得罪的人认罪。然而认罪道歉这个过程往往说得容易，做起来特别难。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近前的道歉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大多数人在认罪和道歉上表现很糟糕，因为自己的自大、要面子、自我保护和辩解的本能，我们总是会有很多挣扎。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让近前的道歉更是难上加难。我们需要谦卑自己，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请求宽恕。上述诸多内在因素的纠结，往往会造成我们的道歉没有切中罪和错误的真正要害，而得到的回应也并非真实的宽恕，也不能修复关系。道歉并不是用来伤害配偶的武器，道歉的人必须只提及自己的罪，不要把道歉看成拐弯抹角的要求对方道歉的筹码。道歉呢，是谦卑的表现，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出于你对所得罪之人的爱。第三个就是非常简单，要及时解决。以弗所书4:26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鼓励我们要及时解决与配偶的问题，不要心怀怨恨，让愤怒慢慢的发酵，或不成熟的陷在沮丧中出不来。着手解决问题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你越放任罪，或越拖延不去解决，罪就越有可能加重恶化。所以尽快的解决罪吧。那第四点呢，就是必要的时候要踩下刹车，或者按下暂停键。关于吵架，其中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从以弗所书不可含怒到日落而带来的压力，让我们总是觉得必须要马上解决所有问题。尽管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解决问题，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争吵中，你情绪激动，怒气冲天，很容易就会做出蠢事或说出蠢话。对于许多人来说，给对方一点空间冷静，查阅经文并祷告，或者仅仅是让自己的脑袋和情感休息一下，都是比较有益的做法。然后两个人再回来重新考虑所争吵的话题。很多人能够在一夜安眠之后再来心平气和的谈话，这比逼你的配偶吵架到凌晨2点要好得多。要及时解决问题，但同时也要学会在愈演愈烈的争吵中暂停一会儿，冷静一下，并且为之祷告。及时解决问题并不是说在争吵失控的时候你不能踩下刹车，或者说按下暂停键。第五个建议，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谦卑地接受他人帮助。最艰难但也是最为谦卑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你们的挣扎困难告诉别人。罪疚感让我们感到尴尬，不敢告诉他人。一些虚伪的声音会出现在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如果牧师知道了这件事，他肯定会小看我，或者说，我可以自己解决所有问题的，不需要其他人帮忙。谦卑下来，让别人进来帮助你。这个人可以是你团契的带领人，教会中你熟悉的夫妻，或者是长老和他的妻子。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婚姻并不会美满丰盛。婚姻是群体的事情，你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当你常常领受神话语的教导，定期让他人了解你的婚姻状况，愿意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谦卑地求助，你的婚姻才能变得幸福美满。每个丈夫或者妻子都应该至少与一位同性肢体建立伙伴关系，经常地互相交流督责，包括交流婚姻的状况。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婚姻关系呢，这个课程非常的重要，而且它非常的实用。那今天这个课呢，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如何处理婚姻中的冲突。今天这一课的内容会不会帮助我们啊？原来，我接下来知道如何去处理跟配偶的冲突了呢？
学了以后不一定就能学会就是一个很长的漫长的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来的
啊，叫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哎，是那麻烦了。那唐曼呢？
对，我看这一课以后呢，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个人呢是在吵架和冲突方面特别有经验的。
对，我也认同
为什么会吵架呢？你一定是认为自己对，对方错，所以才去吵嘛。所以我以前的婚姻当中是经常吵架的。但是信主以后呢，吵的少了一点，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就像是这个课程里面讲到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不一定是对的，这个很重要。当我意识到说，其实我也不见得我讲的道理就是对的，我也不见得我认为那个东西就是对的，所以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呢，吵架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喋喋不休的吵，或者是坚持自己的那个主张一直讲下去，不会的，会停下来的。
是。
对，我呢就是吵架经验比较少吧，因为我是比较有点害怕冲突，就是那种关系很紧张，然后两个人都很火，我觉得我自己会有压力，然后我感觉会有一点点的害怕面对这种场景，所以我通常会，如果我意识到对方已经火冒三丈了，然后我可能会主动先停下来吧，就是不要再说了，因为我可能说的多可能会激怒他。
这非常好啊，这也是有意识啊。
对，
其实喜乐说的这个呢，就类似于最后我们不是有一个叫用金钱的方式处理冲突的几点想法吗？我觉得喜乐这个方式就类似于他这里面说的，必要的时候踩下刹车，或者说按下暂停键，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
没错，
有一点类似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有智慧的处理方式。
对，以前也不会的，但是我现在会了。现在就是当我觉得我开始怒气发作的时候，我就逃离现场，我先离开现场，然后自己去祷告，冷静下来，等到心平气和了再去跟他沟通那件事儿。
对，我通常也会这样，因为在怒气当中其实说话特别伤人，而且那种伤害是可能影响挺大的其实，所以我就在怒气当中我尽量的不说话吧，我可能保持沉默，等自己冷静下来了才会沟通。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他有讲到一个冲突的目的是追求和睦，我觉得这个目的也挺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生冲突有时候是为了发泄情绪，我对你不满我就要骂你一顿，表达自己一些不满的情绪啊，就骂完了反正是自己挺爽的，但是就是过后可能关系会变得比较糟糕了。
对对对，
我个人觉得冲突的目的不是为了和睦，而是解决冲突是为了和睦。
对对对 对,
对、
刚刚没有就是没有表达完整，通过冲突处理冲突，然后就是
可能会让我们更有智慧，知道如何面对以后的关系包括冲突。
对，
处理好，有时候处理好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比之前更加好一点。对，
我觉得在冲突当中合乎圣经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会道歉，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教育的，然后我哪怕是用自己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那个主动跟对方去示好啊，我都很难去跟对方道歉。我真的是在信主以后才学会了说我要向对方道歉。
唐曼说的呢，其实这个道歉是两个层面，第一呢就是他说着我们可能用一些周边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示好，但 就是不说出道歉的话，
嗯，直接的语言说不出口，
对对对，说不出口。那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道歉了，但是道歉呢会加上一个转折，
但是、
对，但是是因为你的什么行为啊、然后可能他的道歉是不单纯的，还
那就不是真的道歉了。道歉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说我真错了。
对，所以这里面说是用认罪并且是敬虔的方式道歉、就是就这个行为向你表达歉意。
没错。还有一点啊，就是当被指责或者是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都是自保。所以我要先辩解，我先为自己辩护，这是我们潜意识当中都有的。
对对，
所以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真的是要有意识去听到自己的心里面，看到自己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反应，然后才能及时踩刹车，否则的话踩不了的。
对，我也十分认同。还有另外一个点我也想分享，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呢？首先要审视自己的内心，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争吵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思考也是很好的，我也常常有在用的。当我们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思考，哎，为什么会吵架？引发这次吵架的原因是什么？自己有没有做了什么不妥的地方呢？那如果有不妥，下一次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才会比较好呢？当然，如果我有做错了，我要道歉。就是有时候真的道歉来说是会觉得有点拉不上面子，有点不太情愿的。但是如果当你真的走出了这一步以后，你们俩的关系其实是有所缓和的。
是。
还有啊，就是我们不是说就不能够有吵架，其实吵架也是一门艺术。
对，
吵架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特别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就事论事。我们吵归吵，不要翻旧账。不要用那种反问句质问的口气来跟对方去吵架。
但是我觉得这挺难的，
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操练
啊。是、
是。我们呢今天还有最后一点大家没有提到的，就是用敬虔的方式处理冲突呢，就是约束舌头，追求节制。当然大家也提到了，只是这里面呢说的非常好，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呢是有智慧，学会节制的去控制自己的脾气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也承认是非常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旦情绪上来了，我们会说出一些我们事后自己想想都很可怕的话，伤人的，尖酸刻薄的那样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闭口不言可能就算为我们的智慧了。在冲突当中我们有非常多需要值得学习的地方，盼望我们的婚姻可以荣耀神，尤其是在处理冲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荣耀神。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你将忧愁为我挪开，让喜乐装满我的心怀，天国路上有你相伴，痛苦也会变为甘甜。我将重担卸在你面前，你让祝福环绕我身边，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严寒，你仍是我避风的港湾。只有你深知我心，软弱无助的时候，你赐我力量，勇敢向前。